慈爱的天父，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为要拯救世人，赐下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让人信耶稣基督就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布道大会，今天晚上赐给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在这里聚集，现在我们恳求你自己的圣灵运行在会场，超权管理每一个人的心思和意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都能打开，能够听清楚你自己仆人所传说的话，也能够明白并接受。我们恳求天父，你自己加倍赐下圣灵的权柄能力给唐崇荣牧师，让他口中每一句所说的话都清清楚楚，能够打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弦，刺透我们的肺腑心肠，让许多的人生命能够得到改变，离开罪恶，悔改，归向耶稣基督，做天父上帝的儿女。让我们也看见有许多人生命得到更新，而能更加得到丰盛的生命，爱主爱人更多。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
接下来是诗班要为我们献唱两首诗歌，第一首防劳苦担重担的人，第二首耶稣给我希望。 谢谢诗班为我们所呈现的两首诗歌。接下来我们要请怡美珍姐妹为我们独唱，我们以掌声来欢迎她。
曾在这坎坷人生的旅途中感到彷徨无所依靠，
且听我来细说，亲爱的朋友，耶稣是人的救主，
们分享信息。在谭牧师为分享信息之前，我们请谭牧师为我们介绍他布道团的团员以及师母，让我们认识。我们以掌声来欢迎谭牧师。
感谢上帝把我们带到第二个晚上的聚会里面。昨天我们看见下了一场很大的雨，而且绵延一直到聚会结束的时候还没有停止。但我们看见这里弟兄姊妹因为主的恩主的爱吸引我们，我们还是带着雨伞很安静地听完正片的信息，这是主的恩典。今天上帝把好的天气赐给我们，我们要感谢上帝。我们大家一同说感谢上帝，哈利路亚，感谢上帝。无论是天晴无论是天阴，我们的主都是掌管宇宙的主，他是创造的主宰，他是救赎的主宰，他也是拯救我们脱离各样的患难保护我们的主宰。我们昨天在这里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从来在历史中间没有改变的事情，罪的存在的问题。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一些很重要的题目。在我还没有思想传讲这个信息以前，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节目。第一个节目就是呢，有一个人他在我们中间做见证。今天在我们中间做见证的是新加坡政府的高级军官，他是两间军校的校长，是三个部队的司令，而且现在呢虽然提早退休以后，仍然在政府里面被预备作为后备的司令。感谢上帝，像这样一个在军事里面在政府里面有高等地位的人，他愿意提早放弃高薪的生活，然后呢退休做主的工作。他的最后一个月的薪水是超过了10,000多块的新加坡钱，也就是差不多你们的钱，每个月20,000块。他放弃，他愿意为主工作，他愿意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呢多多侍奉主，所以参加了国际布道团，现在成为新加坡这个唐崇荣国际布道团办公室的主任。现在我要请赖准铎主任前来给我们做见证，我们大家鼓掌欢迎他。
谢谢唐牧师，让我在这里围着我得救来做见证，也围着上帝在我一生在我一家所做的奇妙工作来见证。亲爱的朋友，钱谁不要？我想没有一个人说他真的不要钱。我的父亲是双手空空来到南洋，把自己的事业创造成功，养育孩子，直到我们一家每一个兄弟姐妹受到优良的教育。我们一生努力，父母亲的教导就是赚钱。唐牧师提到我最后一个月的薪水，我最后一个月所赚的钱的确是那么多，我不但自己有好的薪水收入，我自己也很喜欢在各种的投资各种的买卖当中能够赚钱的，我都设法赚钱，真的是钱谁不要。但亲爱的朋友，有时候说起来钱不是我们一生最重要的目标。我记得我自己在大学的时代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我也记得自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从来对基督教一直到我大学毕业都没有兴趣，我不但没有兴趣，我讨厌基督徒，我讨厌基督教。我是在教会的学校长大的，但是我在教会学校里面看到很多很奇妙的事情。我们作为非基督徒，我们圣经考试100分，我们看到牧师长老的儿子圣经考试不及格，所以我从来就不相信他们所相信的是一个真正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当我到大学念书的时候，我发现到我们非基督徒的成绩比他们好，他们基督徒的成绩一塌糊涂，我也开始对基督教有很大的怀疑。我从怀疑当中，我间接地走入反对的路线。 当基督徒他们有一些的聚会的时候，我故意也主持了一些的聚会来反对。我曾经自己组织过一些的讲座来讨论无神论。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那也是我黄金的时代，也是我事业的开始。我的成绩到了一个地步，当我刚刚拿到我第一个学位的时候，大学就使用我，聘请我在大学里面教书。我一边教书，一边念自己的研究院的学位。那是我事业的高峰，我人生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我感到很骄傲，因为没有上帝的人反而比有上帝的人成功。我心中的骄傲遮盖了我能够看到上帝真正的面目。我的糊涂，我想起来是很幼稚的。我记得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很古怪的念头，那就是立志不要让任何的一位的任何一位的女同学能够追求到我。那你想我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我骄傲到连这种事情我都这样骄傲。但亲爱的朋友，在一个同学认为是成功的人，亲戚朋友认为是一个成功的人的背后，我与我的痛苦，我的痛苦最大的就是我自己所犯下的各种的罪恶。我到了最严重的一个地步的时候，我自己抽烟赌博喝酒到一个地步不能够自拔。每一次我立志不要戒烟，我抽得更多。每一次我立志不要喝酒，我喝得更多。每一次我立志不要赌博，我赌得更厉害。我在痛苦当中，没有人能够解答我要怎么样从这个罪的深渊里面自拔出来。亲爱的朋友，我很佩服我的父亲。我父亲是一个道地的中国人，他教导孩子我们男子汉流血不流泪。嗨，我很佩服他。我回到家里面问爸爸，我记得那是我一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我爸爸流眼泪。我问我爸爸，爸，我要怎么样能够戒烟戒赌戒酒。爸爸的眼泪第一次从眼眶旁边流下来。他告诉我，他自从16岁就在公公的店里面偷烟抽烟，偷酒喝酒，偷钱赌博。他说如果我能够戒这些，我早都戒了。我对人生的盼望到了一个绝望的地步，因为我亲爱的爸爸，我认为我心目中英雄的人物不能够帮助我。亲爱的朋友，我那时候的感受是可想而知。我回到学校的时候，回到大学的时候，我很孤单，因为我不敢把我的罪跟任何人讲。但是任何人也知道大概我是在罪的深渊里面不能够自拔。那天晚上我来到了一个布道会，这个布道会是同学们，基督徒的同学们辛辛苦苦地邀请我。我记得几位打篮球的同学们硬硬把我拉去布道会听讲员来讲道。那一天晚上的信息我忘记了是讲什么，然而上帝借着传道人的口讲出了一些我心中迫切想要的答案。我发现到耶稣基督是我的答案，因为我不需要付出任何的代价，他已经为我先付出代价。他在我还没有认识他以前已经为我钉在十字架上，只要我信他我就立刻得救。但是要信耶稣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因为我反对基督教酱酒，我怎么样能够信耶稣？我信耶稣大学的同学怎么办，我的学生怎么办？他们一定会取笑我。因此我心中很多的犹豫。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篮球队的同学，他们信了耶稣的，他们在旁边硬硬举我的手叫我举手，因为他们看到我在挣扎。还有一些比较后面用脚踢我的屁股让我站起来，但是我死都不要站起来，我死都要坚持我不能够信耶稣。信耶稣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我只好冲回我的宿舍。我记得那天晚上我的祷告很简单，我说主耶稣啊，让我试试看你。亲爱的朋友，在一两个月之后，我的妹妹在大学念书也信了耶稣。她做见证的时候她说，大哥的改变好像在一两个星期里面变成另外一个人。当在隔一年传道人向我妈妈传福音的时候，我妈妈这样说，如果耶稣基督能够救这个孩子，他也能够救我。 当传道人向我的父亲传福音的时候，我父亲这样的说，他说如果耶稣基督能叫他戒烟戒酒戒赌，我也要信耶稣基督。我一家就这样一个一个信了耶稣。我的一家在以前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是打麻将骂粗话，但现在我们一家聚集的时候，我们是唱诗赞美主，荣耀荣耀的将一切都归给上帝。亲爱的朋友，相信耶稣的路程每一个人不一样，但这是我相信耶稣的经历。因着这样的缘故，我知道我放下一生的事业，我放下一两百万算什么，我放下三五百万算什么，我一生就是要来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愿一切荣耀归给他，愿我的朋友跟我一样有挣扎的，今天晚上我们也在这里能够做一个一生的确定。这一个确定是一生我没有后悔过的，我只有一个后悔，就是信耶稣基督信得太迟。感谢上帝给我这个勇气来做见证。阿们。
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名。会唱的人请举手，我看看哪一个人会唱这首诗歌，请举手，举手，举手。那会唱的人，请你们大声唱；不会唱的人，小声唱，免得你唱错了就不好意思了。现在，请会唱的大声唱，一二唱。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名，更大声唱。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名。好，现在我请男的唱一次好不好？男人吃饭比女人更多，所以应当唱大声一点。请男的站起来，所有男的站起来。如果你忘记你是男士，你问你隔壁的你像什么？站起来，男的唱一次，一二唱。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名。非常好，请坐下来。现在我请女的站起来，我们来唱一次。一二唱，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名。大家站起来唱，荣耀归主名。感谢主，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名。请坐。你们中间如果有人还没有信主，我告诉你，你永远没有办法找到足够的理由对自己的良心说，我为什么还不信他。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我们可以听见高级的军官会信主，很坏的孩子会信主，很有钱的人会信主，还有一些很特殊的人，人以为他们在世界上成就很大，所有的都有了，他们是大富翁，或者他们是有才有势的人，一个一个归向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里面的痛苦，懂罪的问题，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人能给我们解决。今天晚上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节目，我们今天请布道团常年在大布道会中间与我们一同同工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世界级的歌唱家陈龙弟兄在我们中间。陈龙弟兄在18岁的时候，他开始在音乐上有很大的兴趣，后来就被发现 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高音。以后他在意大利求学，在那里研究声乐，得到意大利许多最高级的声乐老师的赞赏，甚至在意大利的报纸上出现一句话：陈荣是当代意大利最好的高音。感谢上帝。后来他在罗马、在维也纳、在西班牙许多地方国际大赛比赛的时候得过奖，曾经在维也纳 Belvedere Master Voice 的这个比赛中间，全世界的 Master Competition 得到第二名，也曾经在西班牙得过第一名，还有许多的地方。结果他在德国 Dresden 歌剧院曾经做那边的歌唱家两年，但是他信主以后，上帝感动他回到东方来为主歌唱，回到东方来荣耀主的名，所以常常在我们的布道会中间他出现为主歌唱。今天他要在这里唱一首诗歌，是法国的作曲家 Bizet 所写的 Agnus Dei， 看啊上帝的羔羊。他不是用拉丁文唱，今天晚上他用中文来给我们唱这首诗歌。现在我们大家鼓掌欢迎陈荣弟兄在我们唱当天歌。我请他到印尼去唱的时候，我给他一个称号 The Pavarotti of Asia， 他是亚洲的 Pavarotti。 这样的声音，我相信几十万人里面只有一个这样的声音。感谢上帝。我们如果看神创造的奇妙，天地万物的奇妙，把神的荣耀、神的智慧、神的能力彰显出来，但是神创造的最高峰，也就是他创造万物的最后的创造，就是把他自己的形象样式放在人的生命的里面，所以人是神创造的最高峰。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看见人的成就，看见人的奇妙，看见人无论是思想、人的声音、人的身体、人的这个所有的文化上的成就，都给我们看见只有神才能创造这样奇妙的一个活物。感谢上帝，今天我们晚上除了你听他唱以外，我们还为你们预备了他的录音带，他把他一生所唱的最美的诗歌录在一个录音带里面。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可以到前面来，在前面那边为你们预备的书籍，你们可以得到属灵的供应。在这里有两样东西你可以知道的，第一样就是你可以领受到这一个成龙的录音带，还有一本书是布道团在过去30多年全世界各地讲到的这一个 album 同一些重要的文章，600多张的照片在里面。你今天晚上也可以购买这本的书，用飞机运过来，只有几十本是为你们预备的，我们没有带太多，所以你们可以一面听一面看，那个为布道一切的工作来祷告。现在我要请大家再唱，我们再唱刚才唱的诗歌，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我们把它唱得背起来好不好？我们大家来唱，一二唱，荣耀归主名，荣耀归主名，主宝贝血能洗净我心，荣耀归主名，再唱，荣耀归主名。这里来了，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借着他活泼的圣言，至圣的真道，比极多金金可炫目的话语，也就是那一个从天而来，神所启示圣经的道，来打开我们的思想，来刺激我们，来启发我们的心灵，来拯救我们，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我要请你们为主的仆人祷告，为所传的信息祷告，为今天每个到主面前来的祷告，为我们所带的朋友、所亲爱的、我们没有信主的同胞来祷告，求主施行拯救。每一个基督徒都开声祷告，我们一同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依恋你的恩，你的爱，所以你吸引我们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我们如今如饥如渴地对主说，主啊，我们需要你，愿你成全你的美意，愿你施行你的拯救，愿你对我们每个人心灵的深处说话。主啊，你没有撇下我们，你没有丢弃我们，求主你就在这些人年间显出你自己的能力，显出你自己的作为，特别在今天晚上的时候，求主你用你自己的话语光照我们的心，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你的话如同大水一样，要打碎一切邪恶的力量，你的话如同两刃的利剑，刺透人的心肠肺腑。主啊，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你的话是我们真正的盼望。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语。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求主你使用你无用的仆人，你用你的灵膏抹他， 你充满他，你的宝血洗净他，你这些能力伏庇在我们整个会场的里面，我们同心合意，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撒旦离开这个地方。主啊，你不让他在我们中间有丝毫搅扰的工作，愿主你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主啊，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你知道我们心中的痛苦，你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在罪恶的里面摸索，在黑暗的中间寻找，在救恩的门外徘徊，要到什么时候呢？主耶和华，求你拯救我们，求你使我们遭了得着主你自己饱满的慈爱，使我们没有继续走在黑暗的道路中间，在罪恶中间的人，你伸出你的手来拯救我们，使我们站在基督磐石的上面，不以罪恶的潮流同归于尽。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你无用的仆人恭恭敬敬交托给你。主啊，你知道他何等的愚昧，他何等的软弱，何等的不配，他需要你自己的能力。求主从宝座上赐下你真理的圣灵，厚厚浇灌他，感动他，洁净他，给他满有能力把你的真理传讲清楚。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我们的同胞交托给你，你拯救我们，使我们没有一个人带着罪恶回家，让我们都在今天晚上领受你的救恩。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等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请坐。现在我要与大家读两节的圣经。第一节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界上的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第二处的圣经，我们现在的思想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最后一节，这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语。他说呢，第三十三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今天就读这两段的圣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两节的圣经是耶稣在什么时候所讲的呢？是耶稣基督对谁讲的呢？再问，历史中间有谁讲过像这两节圣经的话语呢？我告诉你，这两节的圣经是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前一天所讲的。他对谁讲？他对那些跟随他三年半忠心在他的四周，亲眼看见他传道，看见他医病，到处行善事，医好凡被撒旦辖制的那些门徒，对他们讲的这个话，在历史中有谁能够讲呢？我严格的、很严肃的宣布，历史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这样的话语。耶稣基督在这两节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把他自己的平安赐给我们，不像世界上的人所给我们的平安。世界上的人所给我们的平安是暂时的，世界上的人给我们的平安是表面的，世界上的人给我们平安是虚假的。因为能给我们平安的人，他们自己平安不平安我们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当邓小平宣布把香港收回的时候，他宣布保证给香港人有五十年 没有改变的那一种社会的状态，50年不变。我在香港对差不多20000多人讲道的时候，我说香港人啊，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怕不能过九七，因为真正不能过九七的不是你们，是邓小平大概不能过97年。不但是你说50年不变不可靠，为什么呢？因为连共产党政权能够保住几十年不变，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你看见没有？这个世界是一个改变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动摇的世界。当神许可的时候，一个政权可以起来；当神不喜欢的时候，他可以叫那个政权下去。为什么有这么大势力的共产党的阵营？结果我们看见波兰10年里面共产政权倒台，东德10个月，匈牙利10个礼拜，捷克10个礼拜，而匈牙利呢，罗马尼亚呢，只有10天里面就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真正永远的平安，这个世界没有那永远可靠不改变的平安。谁能够讲耶稣基督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话呢？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说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给你的平安。现在我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就去请所有站岗的，你们都坐在草地上，现在你们听到，你们不要站岗了，请所有站岗的所有的年轻人听见没有，你们就坐在草地一同听到，坐下来面向这里，你们不需要站岗了，因为上帝也爱你们，要你们听到。我不愿意你们站在那个地方背向着我看东看西，你们没有听到，你们现在也听到吧。神的恩典的临到你，你们可以坐在草地上比较舒服，你就坐下来，上帝自己在我们中间用他的狮子来保护我们。有一次我在一个监牢里面讲到，3个月以前，那个监牢里面的少年人打烂钢琴，破所有的窗，所以在这个监牢中间大大暴动。所以当我去讲到的时候，宪兵站在整个大礼堂预防什么事情发生。我那个时候对他们说，宪兵们请你们坐下，我们的主在这里照顾我们。结果呢，不但那些少年监狱里面的人悔改，连一些的宪兵也举手相信耶稣基督了，感谢上帝。我们现在继续讲下去的，没有人可以像耶稣讲这句话，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样的基督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他凭什么资格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我们昨天思想到，罪是从来没有改变的事情，从前的人犯罪，现在人照样犯罪，所有没有文明的人犯罪，有最高知识的分子也照样犯罪，所以罪是一件从来没有改变的事情。今天晚上我告诉你，第二件从来没有改变的事情就是痛苦没有改变。从前的人流眼泪，现在的人照样流眼泪，从前的人会伤心，现在的人照样伤心，从前的人叹息，现在的人照样叹息，从前的人会失恋，现在的人照样失恋，从前的人会有病，现在的人照样有病。这医学不发达的地方有许多传染的疾病，医学最发达的地方有不可医治的疾病。你看见 Ebola， 你看见 AIDS， 你看见许多现代化许多名称从前没有发现的事情，这是世界第二件没有改变的事情。不但罪没有改变，痛苦也没有改变，有眼睛的人都流过泪，会呼吸的人都叹过息，有心的人都曾经伤心过。你是谁竟人例外呢？我们生的时候流着眼泪大哭而生在地上，我们死的时候让我们四周围的人大哭 把我们送到坟墓。这个世界看起来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光明，非常的进步，但是如果你到神经病院里去，你到医院里面去，你到养老院里面去，你到孤儿院里面去，你到坟墓那里去，你到许多痛苦的人人群的中间，你会发现有许多的眼泪是人不愿意了解的。当人把眼泪擦干的时候，他们走到街头，他们用笑脸欢迎别人。当人叩门的时候，你乖乖擦干眼泪，打开门来，有什么事请坐。等他回去的时候，你继续哀叹，痛苦许多你不能了解的事情。人在这个世界没有办法解决真正痛苦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平安，我们需要平安，所以我们许多的人用各样的办法不远千里到出名的庙里面去，到宗教的圣地去，我们求神拜佛，我们叩拜，我们屈膝，我们祈求，我们念经。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平安，我们需要平安。渔船出海的时候祈求平安，寡妇在家里他们养孩子的时候很痛苦，没有什么需要，因为丈夫离开世界，他们求神可以给他们平安。这个世界有谁不需要平安呢？人人都需要平安。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有苦难，而苦难从来没有改变。现在我要提出几个人间最大的痛苦的事情。第一样的痛苦是什么呢？就是生离死别的痛苦。当你说最爱的人，你最亲的人硬要离开你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他，你的心非常的痛苦。当你说最亲近最需要的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你更是毫无盼望的把他埋葬在坟墓里面，孤孤单单的继续走人生的道路。人就是如此吗？今天的许多的人，当他没有看见他最亲爱的人进到坟墓的时候，他从来不知道人生是何等的短暂。今天的多少的青年人照镜子看见自己漂亮的脸孔就在镜子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时候，他以为世界就是这么美，生命每天就是这样。但我告诉你，不是如此的。当你生下还是小小的孩子的时候，你的脸像苹果一样，等到不久以后你老了，你就像 Kentucky Fried Chicken。 我告诉你，我们每个人的世界的生命是何等的短暂。我过去的时候多么年轻，现在我已经是一个五六十岁的人了。再过十年二十年，我绝对没有可能有这样的肺活量，有这样的声音来像今天这样的讲道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谁，我是谁，我们在世界是暂时聚集肉身会结束生活的人。这世界有生离死别的痛苦，这是第一样。第二样，这个世界有鳏寡孤独的痛苦。什么叫做鳏夫呢？也就是失去太太的人。什么叫做寡妇呢？就是失了丈夫的人。什么叫做孤呢？就是没有父亲或者母亲的人。什么叫做独呢？就是没有机会结婚一生独身的人。这些人都有他们的眼泪，都有他们的叹息，是在旁边的人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我能够讲这个话，因为上帝许可我3岁的时候没有父亲。我有时候看见我的母亲很痛苦把我们养大，她流了眼泪，很殷勤的做工把我们养大的情形。我有时候问妈妈说，妈妈，为什么别人有这个东西我没有呢？我也很想买。我的母亲说，别人可以买你不能买。我说为什么？同样是人，为什么他可以买我不能买？ 我的母亲说，因为他们有爸爸，你没有爸爸。这些的话在我幼小的心灵中间刺到很深很深的地方。为什么我没有父亲？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我父亲原是当时最有钱的人之一，在这国和东公司全东南亚的唐王的这个产业的中间呢，这我父亲有12%的股份，所以至少每一年呢，应当所得的收入是六七十年前大概要1000万美金那么多。但是这样大的富翁，这么多钱财的人，竟然呢，当我3岁的时候，上帝把他的生命取去了。然后让我们在日本时代，所有几十座很大很高的楼都不能卖掉，都不能做，因为那个时候是在战争烽火的中间。然后我的母亲很辛苦的把我们养大起来。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做痛苦呢？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经历是不一样的。神给我的经历是做孤儿，在贫穷的痛苦的日子中间长大起来，那个限制，那个印象，直到今天我还是很清楚的。当我现在看见有一些的人浪费东西，用钱那样勇敢，那样无限制，却没有用钱找回应当得到的东西的时候，我心里感到他们的浪费是非常不应该的。我用1块钱，我也算得清楚我得回什么。我用1块钱，我也知道这个价值保存下去的可能性在什么地方。今天的许多的人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们不知道，这是人间第二大痛苦，鳏寡孤独。今天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很年轻已经做了寡妇，有一些人从小就做孤儿，有一些人一生没有结婚。你的痛苦，你的眼泪，神知道，虽然别人不知道。这是第二样的苦难。第三样的苦难是什么呢？就是残疾在你身上病谋缠身，使你没有办法过一个健康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有多少的人生而有一些的残缺，有多少的人在人生的半路中间失去了他们的肢体，有多少人染上了不治之病，痛苦走以下的日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当你有一天发现你在疾病的缠绕中间，你发现你站在面向困难，面向死亡走去的时候，你的心的痛苦那是很难能够叫别人明白的。1984年我在菲律宾对20000多人讲道，我们用英文布道，用菲律宾达卡龙文翻译。布道完了以后，我一个很亲的朋友，他对我说，你要照顾身体，你常年这样辛苦讲道，你里面到底情形怎么样，我给你查好不好。所以他就叫一个很著名的这个人给我查病，然后就给我看这个病，给我查血。然后我查完了，我就坐飞机到香港去。当我的飞机到香港的时候，我的哥哥就不对我说，你知道不知道，你今天早上在那里查的，下午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你患上很重的肝病。那怎么办呢？我说我们的生命是主的，有病没有病，我们照样为主而活，我一点没有什么动荡，一点没有改变声色。当我从飞机从香港回到加卡塔，加卡塔再坐飞机回到苏拉巴亚，从苏拉巴亚再到马浪去的时候，我的太太来接我的时候，她说呢，菲律宾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来了，她说你大概不能活超过这一年，因为菲律宾有一个医生看错了，他以为我犯了肝癌，这个叫做的这个 liver cancer， 所以大概几个月里面就会死了。所以我那个朋友非常焦急，他说怎么办，怎样救这个传道人，怎样帮助唐崇荣，给他的生命可以延长过去。那个时候呢，我对上帝说，主啊，如果你的时间到了，我应当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已经预备好了，我这一生 没有浪费我的青春。我这一生用我的力量、我的健康、我的时间到处为你工作。如今如果时间到了，我已经预备回到你那里去。但我心里想，难道我才40多岁我就离开世界吗？我现在得的是什么病呢？我那个时候不是惧怕，我是要明白，我就买了许多关于肝病的书。我想至少在那2个礼拜里面，我买了好多的书。在那1个月里面，我看了差不多300-400面的英文的书，还有几百面中文的书，关于肝病的问题。等我看完了，我明白这是什么病，这个情形怎么样，大概以后我要怎样死，我都知道了。那我就预备心在主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次给我一个很深的觉悟，就是呢，我也是一样，就要面对死亡了。感谢上帝，那个医生看错了，他以为是肝癌，其实不是肝癌，是 B 型肝炎。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没有死。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么很多人说，唐牧师，现在你已经有了这个病了，你讲到慢一点好不好？你声音小一点好不好？你少叙多一些地方好不好？单单在印尼听你讲到的人这么多，为什么你要这么辛苦到世界各地大声疾呼讲道呢？ Slow down please, slow down your steps. 我说 No, never slow down, but speed up, speed up. 我还是照样讲道。我现在讲道的次数，我侍奉的工作比过去还更繁重。我不但在印尼带领了一个很大的教会，我们在7年里面开了一个教会，从零开始，现在每一个礼拜2500个人做礼拜。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但如此，我们办了神学院，我们办了3个城市的平信徒神学院，这些里面有许多大学毕业生来读，许多公司里面的经理，许多年轻的老板，还有许多外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在我们的神学里面受造就。在苏拉巴亚10年里面超过1100人受造就，在加卡达超过1300个人做造就，在马朗已经有了差不多300个人做造就。在过去的5年中间，感谢上帝，我们在办了一个高等神学院，发14学位的神学院。不但如此，今年我们还有在美国办的学院，是基督教以21世纪的归正学院。人家说，唐牧师，为什么你要这么忙呢？为什么你要这么多的工作呢？我对他说，因为神的灵催逼我。虽然病在我的身上，我感谢主，我不怕病，我盼望病怕我。我不怕苦，盼望苦怕我。不怕累，盼望是累怕我。我们不怕在世界有什么困难，这是信主的人同没有信主的人不同的地方。当疾病临到你，当你知道有一天你会死，而死期可能就很靠近的时候，那个感觉，那一个里面的感应，我清楚经历过。感谢上帝，今天我们中间如果有人有病、有残缺、有心中很大的痛苦，我奉主的名告诉你，耶稣会把内心的平安赐给你。这是第三样。第四样，人间的痛苦是什么？人间的痛苦除了生离死别，